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集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迫害。集会现场还播放着三退大潮的录音信息，很多华人游客和法轮功学员一起见证了这一瞬间。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下每天都迎接着大批的中国游客。7月24日星期天下午，很多游客一走下旅游车，就在法国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展板前停下来仔细观看。现场还有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向华人游客发放酒瓶共产党。来自大陆的中国人有的接过酒瓶和义工高兴地攀谈，有些人不敢接资料，但走开一段距离后却一直回头看巨型横幅上的信息。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和记者一起分享他们的心声。
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信仰这种信仰，他们觉得这是真理，我就应该尊重他们。50年了，就我觉得他灭亡的时候自然就会灭亡了，真的。
我支持信仰自由，我个人是认为信仰这个东西，你可以选择有，也可以选择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首先，它是肯定是限制了人的这样一种信仰自由，然后对人生的这种折磨的话，肯定我觉得首先放在法律的范围来讲，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合法。
来自日本的游客神先生则认为，这样的活动应该在北京做。
对对，法轮功学员，也就应该要自由，他们这样的活动应该回到北京，应该在北京做。
埃菲尔铁塔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也见证着世人越来越了解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新唐人记者任静、新言，法国巴黎报道。
从7月20号之前至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持续以和平理性的集会或和平练功的形式，向人们诉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呼吁更多人挺身而出，共同制止长达12年的迫害。下面请看来自西雅图的报道。
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 Westlake Park 举办拯救善良、停止迫害的活动，持续向人们揭露仍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活动中还征求公众签名支持美国参议院提出的232号决议案。232号决议案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认识和支持三退运动，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支持中国出现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我们要让全世界所有正义善良的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我们之所以被剥夺我们生命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相信真善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修炼的人。我们呼吁美国政府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呼吁国外各阶层、各民族的人权机构对我们的支持。
不少行人驻足仔细观看真相展板和大幅标语，许多人主动签名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他们对于这场残酷的迫害感到十分的震惊和同情。
I feel a little bit like crying actually right now. It's amazing finding out that this is happening, and like I really had no idea about this until now, and I'm pretty horrified.
新唐人驻西雅图记者的采访报道。
备受瞩目的2011年世界行进乐队表演锦标赛从7月23日起到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隆重登场。今年有关锦标赛总共吸引了来自世界八个国家的30支乐队聚集吉隆坡，角逐着世界最大规模的行进乐队比赛的冠军称号。请看本台记者发自吉隆坡的采访报道。
11支来自7个国家的乐队参与了周一晚在吉隆坡市中心五级免灯举行的开幕仪式和彩街游行。现任世界行进乐队表演协会执行主席罗伯特·埃克伦德与来自多国的评判员均出席观礼。多支气势浩荡的乐队加上别具一格的精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连连喝彩。 这次的锦标赛共吸引了30支来自世界8个国家的乐队参加，参加人数达3000人。决赛将于本周六晚在吉隆坡蕉赖足球体育馆进行。主办单位估计这次的锦标赛将吸引12万人次的观众。世界行进乐队表演锦标赛是世界行进乐队表演协会每年一度的盛事，及世界上最好的乐队在一年一度的竞赛中角逐世界冠军称号。有关锦标赛每年将在不同国家举行，这一次的锦标赛是马来西亚首度举办，也是第3次来到亚洲国家。这是新唐人记者谢秀芳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采访报道。
就在全球法轮功团体反迫害之际，让我们走进目前居住在加拿大的一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听一听他是如何坚持信仰、闯过生死关的故事。
在国内做中学老师的王颖，曾因10几年严重的心脏病而徘徊在死亡边缘。1996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疾病不药而愈，生命有如脱胎换骨。
修炼之前，心脏病是卧床不起那种状态，而且在医院检查是心肌大面积缺血，然后练上1-2个月之后就能站起来了，就这么神奇。而且这个法轮功的核心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要求练功者按照真善忍不断地归正自己的言行，所以说我在修炼不长时间之后吧，我的思想境界也在提升。
然而1999年7月20号，王颖和上亿的法轮功修炼人一夜之间就成为中共当局残酷打压的对象。因为给联合国写信揭露迫害，王颖2000年初被吉林公安非法抓捕，关押在黑嘴子劳教所，2年中受尽了各种酷刑，包括最残忍的绑死人床，
铁条编的那个床，带窟窿眼儿的，而且不给你铺，不给你盖，然后扔到一个特别阴又冷又阴又潮的小屋里去，然后给你四肢铐上，皮带哈，把腿呀、手啊都给你铐上，成火字形。
王颖的四肢和身体24小时不得动弹，肌肉酸痛，一呼吸就连带腰像钢锥般刺痛。看王颖吃不下去饭，劳教所又野蛮灌食浓盐水，造成王颖鼻腔出血、水肿、胃部受伤、脓血便。
身体和精神到极限的时候哈，我也有过思想，也有过斗争，也有过动摇。我说这么痛苦，而且甚至迫害的九死一生，分分秒秒都在痛苦的煎熬，怎么办呢？如果我说一句我不练了，可能他就给我松开了，我可能就能缓解这种痛苦。但是我又想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修炼的是真善忍没有错。
13天后，凭着对真善忍的正信，王颖活着走下了死人床。劳教所逼迫他放弃信仰最狠毒的一招也失败了。如今王颖在自由的国度，每天加倍给身边和中国大陆的同胞讲述法轮功的真相，看见越来越多人从误解到支持，他相信结束迫害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新唐人记者邱民，多伦多报道。
内蒙古赤峰市法轮功学员武阳2年前在北京发放神韵演出光盘时被警察绑架，随后他的妻子孙明也被绑架，当天就在警察审讯期间死亡。警察称其为坠楼死亡，但武阳表示妻子的死因疑点重重。
2009年4月22日上午，武阳在北京宣武区发放神韵演出光盘时被警察绑架，警察把武阳铐在暖气管上殴打，并用武阳的手机定位找到了武阳妻子孙敏在丰台区的住所，秘密绑架了孙敏。6天后，宣武区警察告诉武阳，孙敏在22日半夜坠楼而死。家人在司法鉴定所的冰柜里看到了孙敏的遗体，多处部位都有电刑具、锐器、钝器等击伤的痕迹，头发蓬乱。尸检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员向家属披露，孙敏的遗体死亡特征不像从5层楼上跳下来死亡的。其他工作人员也表示，凭他们在这里的经验判断，不是跳楼而死的。武阳在后来的庭审时指出，孙敏是被迫害致死，而非自己跳楼。他4月23日上午8点还在派出所听到隔壁警察训斥孙敏的声音。今年5月，家人得知武阳被判刑7年，现被关押在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第二男子监狱。 1999年7月20日后，武阳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在内蒙古赤峰市被关押迫害九个月，妻子孙敏也被拘留。武阳出狱后不久就被通缉，被迫流离失所多年。新唐人记者郑旭综合报道。
今年是法轮功反迫害12年。据香港居民透露，中共当局最近又发起了一轮对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抓捕行动。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呼吁外界关注，并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迫害。
法轮功学员家属香港居民尤小姐披露，7月8日，五六个南京市公安突然闯到她妹妹工作单位，逼迫她提供法轮功学员的联系资料，其后更一度要将她带上警车，还好在半路给她父亲截住。
我父亲啊，就用出他本能嘛，他我女儿没有犯法，也没有违法，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把她给带走。然后我父亲全身都有伤，但是最后还好把我妹妹给抢回来了。
尤小姐的母亲胡真如修炼法轮功，曾经先后两次被劳教。尤小姐分析，中共向她妹妹下手是准备抓更多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感觉是跟我母亲有关系的，那我妹妹的话可能也能捞到一些甜头。因为我听说的，他们只要是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的话就有钱分。
另外，法轮功学员傅学英透露，深圳市警方最近抓捕了很多法轮功学员，不少朋友下落不明，家庭破碎。
中央直接下来抓人，还有一部分人之前抓的，21号抓的，现在不知道今天要送走，不知道送到哪里去。
12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没有停止，无论是学员还是学员家属都发出呼声。
我呼吁应该全世界都关注共产党还在破坏法轮功学员这件事情，应该停止了，不应该再持续下去，而且是严厉谴责。
只有解体它，解体中共，才能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鲍彩霞，一个美丽的名字，她原本拥有比一般人要优越的生活，但是在中共1999年之后就瞬间失去了。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至今12个年头，在这12年里，这位看似温婉的女子是如何度过的呢？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故事。
鲍彩霞的家在中国海港城市大连，她的工作单位大连国际机场是一份高薪高福利让人羡慕的工作。而她的丈夫曹醉梦是大陆著名画家、知名电视编导、副教授，曾获得2002年美国世界艺术中心颁发的世界和平奖银奖。不过即使拥有这一切，鲍彩霞仍感到人生中欠缺了一些什么。
我是1996年1月份跟我先生同时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呢是身体不好，有很多很多的病啊，再加上那种精神感觉很苦闷，不知道这个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总想找一个途径能让自己活得很轻松，很纯净很高尚，但是一直也找不到这条路。后来看到《转法轮》这本书之后呢，我就知道，哎呦，这个好像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所以呢，我跟我先生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轮功学院中来。
3年后，鲍彩霞在法轮功的修炼中获得了身体的健康、心境的平和、喜悦。但是1999年7月20号，她与中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修炼者一起面临了一场正义与坚持信仰的抉择。
但中共一开始镇压法轮功呢，我们就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呢，就是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但是呢可能面临着被开除公职、坐牢，甚至会被中共迫害致死。第二种选择就是跟中共随着他们走，他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跟他们一起的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但是呢这么做的结果呢，我们会保住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物质上的利益，但我们会失去呢做人的尊严，做人最基本的道德。
鲍彩霞和他的先生选择了第一条路，这条路让鲍彩霞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鲍彩霞遭到工作单位的威胁，周围人的冷眼，警察的监控骚扰。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从2000年开始，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鲍泰佳在2007年6月仍然被警察非法抓入了看守所。警察告诉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劳教，一条是判刑。警察说他是不可能出去的了。
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在看守所里活着闯出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绝食。在20多天的绝食当中呢，身体就出现那种生命垂危的状态，后来就在看守所里边晕倒了。看守所呢就怕承担死亡的责任，他就警察就临时的把我先放回家，身体稍好了再给我抓回来。
迫害一天天的持续，鲍彩霞的女儿也一天天的长大了。
等到2007年的6月份，我先被抓，几个小时之后呢，孩子跟他爸爸也在我们家楼下，也被警察抓了。当孩子看到一群的警察过来抓他爸爸的时候，那孩子就瘫坐在地上，就声嘶力竭地喊着爸爸。但是警察呢，根本就不顾这孩子的反应，把我先生和孩子就一起拖到警车里面去。
鲍彩霞说她无法给予女儿一个正常的生活，心里对女儿充满着歉疚。
我觉得一个7岁的孩子他承受了那么多的东西，他正是一个应该快乐无忧的童年，可是他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爸爸妈妈会被警察抓走，会失去爸爸妈妈。所以孩子跟我说，妈妈，现在我看到警察我还害怕。
2007年12月，鲍彩霞一家为了避免再次被中共抓捕迫害，流亡到了海外。尽管迫害还没有结束，他相信正如他的名字那样，绚丽的彩虹始终会照亮阴霾的天空。他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心声：腥风血雨12年，道尽沧桑也难言，劫后犹生终无悔，良知道义重于天。新唐人记者李静、李若琳采访报道。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宇彪因为给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辩护，最近被中共当局一审判刑2年。朱律师拒绝在法律文书上签字并提出上诉，他的家人呼吁当局无罪释放。
朱宇彪是广东省第一个公开为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今年7月13日，当局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对他作出一审判决。朱律师的母亲指出，该判决没有法律依据。
这个审判官实际上呢是被非法的610组织所控制，是非法惯判，应该是无条件的放人。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正义的，610的非法宣判是犯法的。
检察院以朱宇彪家中有法轮功资料，以预备工具、制造条件、准备犯罪起诉他。为他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表示，这个判决是不公的，按照法律规定他肯定是无罪的。
我跟检察院负责人通话呢，他就说让你儿子做个检查，写个保证，那不就回家了吗？说明了610所控制的公检法机构他们也认为朱宇彪所作所为那根本构不成犯罪。
朱宇彪家人聘请了两位律师，一位迫于当局压力解约，另一位出庭辩护的律师刘正清被当局以所谓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禁1个月。朱宇彪因为曾上庭为3名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进行辩护，2007年被广州国宝绑架，遭到多种酷刑折磨，被劳教1年半。去年8月，朱律师在家中再次被公安带走，他75岁的老母亲呼吁当局无罪释放自己的儿子。新唐人记者王慧、岳清采访报道。